各位祈祷阿弥陀佛。那么在我们这堂课的法会期间啊，遇到许多很圆满殊胜的因缘，观音期也是其一。那有人就怀疑念观世音菩萨跟念阿弥陀佛一不一样啊？当然是不同啊，不过我们说过，不在于你今天所修的法称得名，当然了，你如果是十万八千里，当然是肯定不同。不过在整个净土法门当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你那个归净，是你那个信愿具足，这个才是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啊。所以我想有去观音期的人，大概也有人听过主祭和尚大概回答过这一类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问，不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连地藏经当中都有很清楚的交代啊。地藏菩萨的名号乃至于药师佛净土，几乎所有净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你只要因为持诵他的名号而你跟他求愿，他一定会依你的愿来满足。这个愿当然是净土往生的愿。那么有人就想了，那干嘛不直接求生那个净土就好了？那当然是随有这个人啊。不过有人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分别，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我希望在阳世的福报呢能够改善，所以他就比较会偏好修这个药师法门，然后求愿往生阿弥陀佛净土，这也大有人在。那么有人就是为往生的这个家属求愿，所以他会念地藏菩萨名，然后呢以此而请地藏菩萨帮助他成就往生净土的愿，这也大有人在。有些人现世就有一些苦难，所以他会偏好念观世音菩萨名，然后依这样的持名功德求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而让他能够成就往生净土的愿。所以这些呢都是殊途同归。所以由这么多的殊途同归，更可以显出我们这堂课一直要凸显的一个关键，就是那个本愿念佛三昧的关键因素啊。那么我们谈这堂课主要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教理来肯定到底念佛的行应当在什么地方要放多一点的力量。如果你无量寿经多读几遍，你更可以从里面解析出来念佛三昧整个修学的净土法门的关键所在。刚才上课前还有学长在问边地遗成的问题，我想你们应该是念到无量寿经下老的这个本子，他很清楚的特别一个专章谈边地遗成。那么我曾经听过法师乃至于几位大德啊，都在讨论边地遗成在哪里啊？因为那里的人不同于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国都是莲花化身，边地遗成都是胎身，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生作天人，天人也是化身，所以也不是胎身，所以他肯定也不是在天，更不是在三界外。但是呢他有阿弥陀佛国等分的报果报，可是呢却没有听经闻法的因缘。理由就是因为他修足了敬业因缘，但是他的信愿不具足，他信实有净土以及发菩提心的因缘都不具足。那么有人就说，那这个边地遗成在什么地方呢？边地遗成呢那些净土中的大德就说就在此方，就在我们这儿。有些人呢过去也修了净土，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对于灵性的那种感通的能力啊。可是呢他就再来为人的时候呢，他就不太信仰佛教。那其中有个人就讲了，说那会不会去信基督教？因为很类似嘛，哈，很类似。他不信佛，跑去信基督教去了。那我们就只好笑笑，因为经上没这么说哈。不过这个也是告诉你，你不必去问那里是什么。不过倒是刚才在问的关键当中，有一个疑问是要澄清的。什么疑问呢？也有人说啊，待业往生的人就是往生边地遗成，不对。待业往生的人，如果你是正信正愿，具足所有今天阿弥陀经里面所要求的条件，无量寿经观经的要求条件，那么你一定是往生九品莲花化身的阿弥陀佛国。品位高低或有不同，但是不会 不会因为你是待业往生，你的这个罪业还在，于是你就会到遍地一层去受那五百岁的罪，倒没有这种事儿啊，这个是要澄清疑问的。所以我是觉得当今了，我也不点名指姓出来，的确有许多净宗的传法人，号称净土宗的传法人，其实因为许多信徒他不读经嘛，完全只是听人说，所以呢，因为这些观念传讲的不正确，所以他的观念不正确，因此之故他就会错误颠倒的念佛，或者乃至于放弃念佛净土宗的这个法门，都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套一句净戒法师在四十八愿里面的呼吁啊，他就呼吁听经的那些法师们啊，不要把责任通通放到他一个人身上，他说他毕竟只有一张嘴巴嘛，这个 MP3 再怎么流通更广泛，也还是要多有净宗学人愿意去传讲，自己愿意读诵大乘，也愿意殷勤恳切的去劝进行者。我们今天会谈到，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谈到整个修学方便，最后的就是要摄念佛人，我今他在还没有往生，或者我可能是这个回愿到娑婆来的人，我在此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我到底要做什么事呢？我到底做什么事呢？就是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两件事，继续的一直不断的骗学一切的善法，然后呢要努力的摄一切的念佛人归向净土，把所有的一些疑难呢解决掉。所以我一直在才说，净土宗大概是所有宗派当中，你没有开悟也决定可以度人行菩萨道的唯一一个宗派啊。那么其他的宗派呢，如果你没有开悟，你的正量不具足，你只是用一些教研，那可以做研究的功夫，可是你说你要做菩萨行要度人，恐怕是有困难。但是呢，我们不讲别宗，谈自宗人，的确有普遍弥漫因为不读经教乃至于错误传讲这样子的观念呢弥漫，所以更需要有人发愿啊，自己读诵大乘，好好的深入经教，好好的实修实证，有些这样子的这个正信力呢，才能够去劝进行者，这才是上上之策。好，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这堂课下礼拜就圆满了嘛，能够发起这个正愿。好，回到今天要谈的东西，今天要谈两个，也是要起前啊，节前身后。节前是我们上礼拜呢已经结了入所之相的为师官，帮忙我们升起两个念佛三昧的法要，一个就是愿离娑婆，一个就是心求极乐。而我们上上礼拜呢谈到心求极乐的部分，主要是用夏老编的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呢帮助各位科分。那么其中呢属于这个国界严禁啊，那几分讲果报相的，留待我们往后啊，这个课结束之后，随着我们一起学习的四十八愿，那里再来详细讲。那么为了结束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发给各位三张经变图。那么有人就替我广告了，说我今天会介绍经变图。墨学不是一个专门研究经变图的，如果各位对经变图有兴趣，我倒是可以劝你们到新生南路宽谦法师的道场。他学建筑的，他也对于经变图艺术的东西有好要，那我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讲啊。我想亲近那里可能会有机会听到法师他来讲经变图，因为我曾经听过他介绍过那个法华经的经变图啊。那么敦煌这些壁画的经变图，其实有人认为它只是纯粹的艺术文化的创作，可是同样的在印度哈，尤其在南印度，也南印度的那些石窟啊，多半都是在回教入侵印度之后残留的佛教弟子啊，没有躲到雪山上的，大半都往南移到南印度，有许多的石窟，在那些石窟都是那些隐居的瑜伽士修行的地方，在那里也有许多类似像敦煌的壁画。那么于是有真正考据的人知道这些壁画呢，乃至于有很多这个学本尊法观想的人都会制作一些用石头刻、用这个小的表框做起来的佛龛 随身携带的佛龛，做一个观想的皈依境。那么由此可以知道，那个住石窟隐居的瑜伽是他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他们的对境，因为绝对不会是带我们这么多的经文进去，他把所有的经呢变相成图面图像，然后呢为了让它保存容易起见呢，因为他打坐就是面壁嘛，面壁嘛，就直接找到一个光源相对，因为外面是光源所在，于是在光源正对面的地方就可以刻一个坛城，把他皈依经的坛城直接刻在那个墙面上，他就把整部经啊，因为他经义很熟，只要沿着图像就可以意念整部经啊，意念整部经。我想现在不是有人讲这个辅助记忆力的训练啊，有用图像思考，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所以变相图它当然有它艺术文化的价值存在，不过原本它会创作不是为了流芳百世的艺术创作，而是为了修行人的必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东西，而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神怪偶像的创作，因为这些原本上只是圣言量的文字啊，只是借着文字依着我的文化的想象，我把它变成容易记忆的图画而已啊。所以这些图画每一个点滴都有表法的意思，提醒自己作意的地方，所以这个对于真正修止观的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过如果你是单纯的修像圣念珠的那个内观法，或许不需要这么麻烦啊。那如果你是修净土的话呢，我觉得这些经变图倒是应当要去涉猎的，因为它是为了建立你心求极乐的正愿，让你有一个一心归命通身靠岛的皈依境。那个皈依境因为我们的念根不具足嘛，所以对于我们散心凡夫修行观想来讲的话呢，有一个经变图做对境可能是有很大的方便啊。所以经变图倒不是需要一定很繁复，因为看你相应是什么。所以有人修这个修眉间白毫像，对不对？修这个阿弥陀佛的头像啊，像我知道就有学长就专门观他接引的那个手，有人就比较会看他另外一个捏说法印的手，各有好料啊。有人就观他的胸前万字，只要哪一个图像能够做总持，让你啊做一个心锚，带起所有的法意，让你全心相应，这就是整个修行的目的啊。倒不是那个图本身的复杂颜色的美妙与否，那倒是其次的考虑。好，那我们今天会以这个部分来结前，然后会身后。那我们把这个结前愿离娑婆跟心求极乐的这个念佛三昧讲完了以后呢，就要回到我们整个别名大乘修学法要的第五科啊，第四科善根回向净土。其中我们会谈到三件事情，就是感应道交、功德利益，这是我们今天会谈的啊。这两个倒不难啊，感应道交倒是重要一点，然后会谈到修学的方便。修学方便今天只会跟各位厘清一个一心不乱的关键，剩下的念佛三昧跟持名念佛我们就交给下个礼拜做 ending， 做一个结束的论述。那么详细当然也不是在下个礼拜就可以圆满的，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留待接下来的48愿建立一个皈依境，然后呢念佛三昧跟持名念佛各自的法要融默学以后，择时啊，择良择一个因缘，我们再来一起共同学习啊。好，我们就请各位翻开到这个，如果不知道你们整本笔记是不是都带了，你们最早我们11月2号开讲那一次的总表，各位先翻开那张总表，11月2号我们把唯识净土的三大科总标、佛教基本教义、别名大乘修学法要跟结释劝修有一张总表，看到吗？我们先用这张总表来稍微看一下脉络啊。总标佛教基本教义就是为了要把唯识与净土这两宗的教理行果找到一个出处，这个出处呢离不开四圣谛，对不对？然后由四圣谛的流派当中安立大乘法相啊，当作他的不共，然后呢为了这样子来别名大乘修学法要，此处开作四科， 第一颗就是告诉你，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三规五戒做佛弟子，你的修学目标就要肯定，而不是恍神恍神的雅修对白，这个法门也修修，那个法门也看看。我想你这样子旷日费时恐怕不是办法，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讲，一定要设定修学的目标。那么修学目标当然主要是要定在行门，就是你行归何处，那个行就是你的心呢、你要心归向何处。我们今天抱在人生虽然已经属难得，但是毕竟还是我爱现前的果报，不可爱的。如果这一生不能够遇到佛法，不能够学佛，不能够达到一个里程碑，此生也还是空过生死。所以修学目标的定定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要定定也不能瞎子摸象，所以必须要透过认识生命的真相，知道我们怎么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世间。那么既然过去不知所以，我们未来的生死应当要能够自己预约。所以呢，由认识生命真相的理论，我们会建立起往生净土的三熏习以及三种生命现象的一种 正确的观念，由此呢开始皈依发心修行。我们也讲了一点点入所之相唯识观的观念，帮助各位来谈念佛三昧的两个口诀，两个法要，就是一定要确实把念佛往生当作是你今天这一生修行的第一优先，而让它能够高过于所有娑婆世界的一切的因缘。于是呢，要确立用唯识观，用认识生命真相的理论，所知一跟所知相的道理呢，来确定愿离娑婆的本愿。那么你不能够只是发一个我要离开哪里，但是你离开哪里，你到底要皈依何处，那个去处总要有一个定向。于是呢，还要很确定的透过三经确定我们的皈依境。于是上上礼拜我们才谈了心求极乐的皈依境啊，心求极乐的皈依境。我们上次呢停在这儿啊，停在这儿。那么为了讲到这个东西呢，我们上上礼拜也谈了观经九品往生的九品的行法，知道所有这个大概无非就是体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三熏习的道理，就是你对于你的皈依境阿弥陀佛的愿景，你要信真实，对不对？然后呢，要死尽偷心，通身靠倒，一生归命阿弥陀佛过。所以如果你对于愿景去那边不晓得干什么，就跟刚才学长在问遍地遗尘的问题，遍地遗尘的人为什么去那边受身，就是因为他不信，他只求好的果报，他只听闻阿弥陀佛的果报很好，他就把它当作是修天的果报一样去修福，他福具足，可是信愿不具足，他的意志犹豫不决。对于增上身以及乃至于成就佛道这件事情，他没有正确的思想，也就是他的名言熏习不正确啊，半吊子，所以他才会到遍地遗尘去。由此更可以知道，你今天不是透过你今天自己功德所修集的善根多少，不是因为念佛功夫的高下，如果你今天皈依境的这个思想不正确，你另外的正念力以及敬业力也都只是助缘，帮助你到哪里？帮助你到遍地遗尘受身的助缘而已。所以整个三熏习的关键都还在第一个名言熏习，名言熏习，因为这个东西不成就，我见熏习的正念力就发不起来。你到了临终的时候呢，就这边飘忽飘忽，对不对？发现哦，去了阿弥陀佛国，原来是要修四念住的，我不修，要去那边要成佛的，我不想成佛，那你就到遍地遗尘去过那五百岁，对不对？等待善的因缘，这个是一个思想正确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你的思想是不是要能够花点时间深入经教把它搞清楚，由此可知一斑，由此可知一斑。所以我们了解了观经的劝说之后呢，我们也看了无量寿经的往生正因，对不对？那一分当中确定，我们虽然已经要确定信愿具足，持一名念佛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理论跟方法虽然已经确定了，可是我们这一生还有余力啊，对不对？要干什么事呢？于是呢，要修集善根的敬业力，善根的敬业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信愿力具足，对佛 48本愿成就的果德，你真的明白清楚的话，你就知道。请问我们去阿弥陀佛国往生干什么事？啊，两个字，什么的？成佛，对不对？念佛为因，成佛是果。如果你去那边不想成佛，你去那边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就修人天果报嘛，那个恐怕还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如果你不是因为要成佛的菩提心，你何必一向专念到阿弥陀佛国受身呢？何必这么固执干什么？所以你一定要确实这样子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有了这个观念以后呢，于是呢，你就要知道，今天你集资进账所修集一切的善根，所谓者何？回向净土，念念要归向佛道，这个是整个的关键。所以我们完成了皈依发心修行之后呢，就要善根回向净土。好，那我们就在净感应道教这一篇文，这个是比较属于技术面的东西啊。我们善根回向净土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有很多技术面，但是虽然是技术面，却是比持名念佛还重要的技术，就是感应道教这四个字。所以在我们下半段时间谈这四个字怎么样作义之前，请各位把我们的三张这个经变图先看哪一张啊？先看这一张，有这个宫殿南巡的这张图。然后呢，把你们的五经一论这个本子呢打开83页。我今天不是要详细解释经变图的内容啊，而是要告诉你们回家要自己做功课啊，回去怎么样利用各种经变图啊。那么你的脚本呢，就是《无量寿经》，从国界严禁第十一啊，我们这个课本的第83页，从国界严禁第十一这一分开始，你们随着文。那么如果这个做经变图的画家哈，做的仔细的话，他都是有经做根据的。那么如果你们有易乐的话呢，可以到三楼进讲堂，我记得没错的话，右边就有一个圆形的，有没有圆形的经变图？那个地方因为有些字写的很小，你可能要弄放大镜看，像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你弄放大镜稍微去看一下，里面就有什么虚空楼阁啊这个禅这个临终坐禅呐 啊讲经受经呐、啊、有这些小字大概打印在那个整个那个圆形图里面。那也就是说，整个把那个阿弥陀佛国果德所具备的那个无量寿经也好，或者是有人依着观经，有人依着这个阿弥陀经而已哈、哦。依着经本可能各个不同，大概不超过这三部经了。有人依阿弥陀经，那个图比较简单。那么观经大概就有16分图，因为它基本上是按照16观去做图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依无量寿经呢是比较仔细的，我们今天三楼那个图是依着无量寿经画的啊，无量寿经画的、啊、我家里自己的观想皈依经也有一张那样的比较小一点的图啊，其实观想太大眼睛看不到那么大，所以还是要把它 compact， 可是集中以后呢，那个图又会有一个部分会太小啊，不过你还是集中某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已。好，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呢顺便读一下我们第一个国界严禁的图。好，在83页哈，倒数四行，佛欲安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与名之意，复无大小江河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这个是总观，观什么？观阿弥陀佛国的地啊，主要是这几个字，宽广平正不可限极。表的是什么呢？表的是阿弥陀佛国的心地一定是要宽广平正不可限极。所以有人说那个边地一层就在阿弥陀佛国的边尾，那 他的阿弥陀佛国的边际都不可限及，你拿来在边他的边际再设一个边地遗城啊，他的因缘相是不合的啊，有经可以来看。所以在此呢，虽然地是平整的，可是当中有许多的建筑物，主要大概不逃过底下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宝树、兰寻、楼阁、泉池，大概不超过这四个，对不对？宝树，宝树就是一颗一颗的，对不对？七重行树吧。兰寻，兰寻就是隔离各个主办眷属的因缘啊，一个主办因缘的因缘，他就有他修法结界的那个，所以那个兰寻表的是他那个法门的因缘相啊，因缘相。所以兰寻，我们在这个阿弥陀经，有人如果看过要解的话，就知道那表的是三悉菩提分的七颗，像七重兰寻呐，对不对？七重行树那个七重，乃至于那个阶梯啊，表的都是三悉菩提分的七颗相。因为每一个人所修学的各自传承有不同，所以你看到每一区都不是孤单一个人呀，不就是以一个为主，对不对？包括你自己在内，请问这张图里面，如果你是往生那里，你在哪里？这张图哪一个人表示是你，就是你往生的那个人？你说我应该在那个泉池里面，哪一朵莲花，莲花上面会做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就是我，怎么片照找不到？请问以这张经变图的作者他的意思来讲，请问往生的人在哪里？你头上会不会有圈圈？会不会有？会啊，当然会有，怎么会没有？那边的身相都是跟阿弥陀佛哥等的，都是金色身，怎么会不一样啊？如果还有差别，有人没有圈圈，当然圈圈光芒会有大大小小不一样，这倒是真的了哈。但是你的那个该具备有的都有，只是大号小号，就跟大象跟小象的差别一样。你在哪里？不敢承认啊？请问这么一张图里面，你是哪里？这一题就把你们考打了，你们还去阿弥陀佛国啊？阿弥陀佛的旁边啊，那是观世音大势至啊！你不要相信那个基督教说你去那边是坐在他的右边，不会，那个是耶稣坐在耶和华的右边啊。但我们不是去坐在阿弥陀佛的右边啊，不是，在哪里？哦，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宝树？宝树在哪里？宝树在观音寺寺旁边的泉池，你有没有看到两棵？它只画了两个而已，它长得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树，因为它是用七宝所成，所以它就化作那个七宝装点的，跟圣诞树一样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宝树。那兰寻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啊，楼阁也明白，对不对？然后泉池也明白，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兰寻跟另外一个兰寻中间是不是就泉池？泉池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嘛，对不对？七宝池表的是三七菩提分，八功德水是表示它里面那个法水的八种功德相啊。当然，有人说那就八圣道分、啊、那也 OK 哈、哦。那里面就有很多莲花化身的包，可是你做胞胎会在那个包里面，可是你只要从胞胎里面出来，你就是到四处去按照《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观经》里面所教导一样的修行，随你个人的号要。所以每个人修行相都不一样，所以在这边的每一个人，除了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之外，通通都可能是你，懂吗？因为你是按照那边的修行相，依你的本愿在那里修行的人啊。所以这边不是跟你讲那里有这么多人啊，到底有多少人也不可计数嘛，但主要就是你会依着这每一个不同的身相在那边做修行的事情。这个是整个这张图的一个整个这个关键。好，我们看一下86页。观广的国界宽广平正无有限极之后呢，随后就要观什么？受众无量根啊，受众无量。请我们稍微念一小段哈，在86页倒数四行。佛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 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一一圆觉寿万亿岁，神通介入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其一。到这边为止。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人数是不是只像图那样子？不是。那么图里面所每一个描写的每一个人，都是每一种修行的太阳跟可能性。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各个各个别人来看。就算是目犍连在世神通那么样子的，对不对？尽其受量无数，来骗数里面的大众都不尽其数，只是算声闻众都不能算，对不对？何况圆觉菩萨大众。是算不清楚的。好，那么认识完这边的人各种的修行相以后，于是你仔细去看经变图里面的每一个人，你就要去知道那每一个人，那个人到底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修行的法门，你要能够分辨得出来啊。于是那里面呢，大概就包括了所有可能的八万四千法门啊，你都可以，如果画得仔细的话，应该可以区分出。不过他大概会用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像三楼那个图就会有人在林间，有人在虚空经行，对不对？有人只是坐禅，那有人就在那边讲经说法，有人在那边唱歌跳舞也有啊。那每一种修行的可能性在那边都有图样来表示。好，第三个要请你们观的是宝树啊，就是那两颗宝树。当然这边看不仔细，我们看一下文字，在87页倒数两行。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等等这些树哈，但是呢，唯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干根啊，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十发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周遍其国。这段文是在讲什么呢？讲这么多人，每一群大众之间都在修六合敬的法门，共成一个僧团。那么要了解宝树观，因为宝树观是这么多经变图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另外再印了另外一张，请各位拿出另外一张来。一个树为体的，中间做了一个阿弥陀佛，旁边呢有52个大士，就是标号第四的那张，莫高窟第332窟初唐的一幅画，这就是宝树观。那你不要去认为说阿弥陀佛国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坐在中间他不动，你只要在哪里，你看啊，一区一区，你看我最靠近刚才那个第九章啊，第九章图的那个最靠近下面的，不是有中间背对着我们坐了一个人吗？然后底下不是有一堆大众在那边听他说法，对不对？你那一堆人所看到的也还是阿弥陀佛，懂吗？还是看到阿弥陀佛，一堆人就是围着阿弥陀佛在那边说法。所以一样，你观任何个宝树，任何那边的一屋一瓦，任何一物都具有三圣，都具有三圣的相啊，这个是主，而所有一切都是助伴因缘。所以你看啊，在这里呢，完整的壁画呢，你不妨一个去算啊。照理说，除开三圣之外，旁边那个小菩萨啊，总共有五十位，这是宝树观最典型的图。三圣之外，另外五十位菩萨啊，坐在那个枝头每一个花叶上面，而我们呢，就是花叶里面的一份子。这是一个可以这样的观察。那么宝树也就是指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宝树，不是真正拿什么琉璃水晶叮叮咚咚挂一个圣诞树。那我们恐怕阿弥陀佛国会比台湾全世界各地的圣诞节过得更圣诞节一点，不是那个意思。 饱素的意思是指因为那一群人一群人都在修六合敬的僧团在那边都是各自各自在修法，对不对？各自在修法，所以主办圆融的都在一棵树上成就一个他们僧团的彼此相自然相合的因缘，懂吗？自然相合的因缘，而且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个一行，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却怎么样？行行相知，金金相望，枝叶相向，华实相当。华者意思就是你讲出来的话跟你真正的内证的修行是相称的，不会有那个样子跟里面的内证思维是不一致的，都是表里如一的，因为那里的人都有六通，所以你今天心里面做意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谁也不敢胡思乱想。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整个宝树观就是一组一组人，他完全是一个六合敬的僧团。所以净空长老他把净宗学人的法则当中也把六合敬摆进来，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因地不修六合敬，去那边很难呢、很难成立一个这样的，这是第一种观啊，整个里面的和和相望。第二种观法就是你观每一个人也应该这样的观啊，那个阿弥陀佛就是你所看到在那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背后都有52位菩萨做他的眷属。大势至念佛圆通章185页，有没有？185页，请看第一句话，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52菩萨，有没有？也是一样，你不管观谁，他虽然不见得是阿弥陀佛，你就把他摆中间，摆在宝树的中间，旁边就有52个铜轮菩萨做助伴眷属。你们每一个人去那里也一样，每个人看你都是你在中尊，你旁边也都有52个眷属菩萨。那什么叫52个眷属菩萨？就是你以后成佛的修行位次，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乃至于等觉妙觉，是不是52位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去那边就是要成佛的，以此为表，每一个人都是走在成佛的道次第上面。所以你自己当中尊，旁边都是52个皆是菩萨的表法坐在那里，你就要历经各位，每个位次你都要去做过，最后成佛。那我只给你用个本愿力加持，许你受记成佛的样，对不对？得一个阿弥陀佛的32相，可是你还是要立位成佛，不能落等，不能落等。所以你看啊，大师念佛文章就表示这个意见了。所以我们去那边，乃至于我们在因地看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学《法华经》里面的常不清菩萨，你就要恭敬每一个人呐、啊，因为每个人都具有52个眷属菩萨，他一定终将成佛的。你可以轻视谁啊？谁都不可以轻视的呀，啊，谁都不可以轻视的。所以这张图就是叫你看两件事：第一个，那里的每一个人，他都会跟随自己心目中表法的阿弥陀佛在那边学法，互相成就一个六合敬的僧团，此一表也。第二，我们心中所看到每一个人都要历经52个阶位，终必成佛。所以你要去那边看每一个人，都用这种平等真如的态度去观待。不能有差别，不能有看他哦，大汉细汉，没有这种差别。所以把这种果地的修学，你要拿到因地上来用啊。所以我今在此界，我就用这种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劝每一个人，相信他每一个人要有这个信愿力，把这种责任承担起来，这是你可以有的权利。你为什么放弃呢？对不对？劝进行者要用这种方法，他就劝得进来啊。如果你要叫他做很多什么事情才可以怎么样，用这种对价关系，这不是的。因为阿弥陀佛国的功德是本愿具足，摆在那里，只是要用你的自己的力去启动这个开关而已，不是叫你要用什么对价关系，你要布施多少钱，你要做多少事情，你要修多少法，你才可以得成就这个事情。这是白白给你的，用他们圣经也是这样讲，这是白白许给你的。你只要真正信愿具足，你本当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具足这52轮的宝树相，不是吗？这是两个观法，这样明白吗？好，这是有 有精进的东西。我们回到第九的那个图，再把经翻回到刚才那到哪里了？宝树对不对？然后呢，宝树讲完了之后，就到菩提道场。菩提道场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你确实能够属于一个僧团，在那边好好的修行，你也看每一个人都是五十二菩萨常相左右，这样子来修你的正观。于是你内心当中要获得三种忍。菩提道场主要的关键在89页，倒数三行，倒数两行，好，倒数四行好了。当你在那边，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都会得到什么？都会得到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这个不退转是三不退的最起码的一个位次，就是初地。你只要能够用宝树观观每一个人，好好在那边属于一个僧团修法，就是等于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那果位就是那个法门的果位。触及光影者，表你在那边修三摩地，把这样子的果德相呢，能够入在你的三摩地心当中，烁烁的圣解现前，一直不断的意念数的功德，于是你就会得到什么？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就是加行位圆满，要入初地的前相啊。那么于是呢，你入道位不退，自成佛道，复由见彼数故，次第获得三种忍。第一个，听经闻法的时候得音响忍。音响忍不是那边听音响啊，是听经闻法的音声，你能够在里面证到无声的意，空证见的道理，这是音响忍。第二个，柔顺忍。柔顺忍不是在那边 submission， 不是那边顺服，不是，是你能够用这个法教听进来的音声法语，调伏你的见爱两种惑。柔顺调伏哦，还没有断嘛，因为入初地只是断了见惑。你得到一个正见，然后呢慢慢要继续再修十地的道路，对不对？最后呢在八地无生法忍，上品，上品的无生法忍。所以主要菩提道场这边就要观你今天在宝树观里面的修法，一一成就以后，你会次第成就三种忍。这三种忍就是我们整个成佛过程当中的三个里程碑。一指圣言量，对不对？然后呢调伏你的烦恼，最后获得无生法忍。这就是花开，花开就是修行圆满，见佛悟无生三条道路。花开就是你能够听闻阿弥陀佛亲自为你说法，对不对？见佛就是你见到你的自己本性，你只要调伏一次，调伏一个烦恼清净，你就会见到一分真如。见真如就是见佛的意思，乃至于你能够自己悟无生，不带他缘啊，能够自证无生，这个就是无生法忍的意思。好，接下来看堂舍楼观，就你看这边不是很多楼吗？有些人修行比较好了，就不是有个楼吗？你就会有一个随身的宫殿啊，就有一个遮蔽处。那你请看蓝寻楼堂舍楼观表什么？请再看90页。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楼观蓝寻，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富有白珠摩尼以为娇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啊，那么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及坐禅者，大概修行像有这几类，有这几类。所以呢，堂舍楼观表的是你在那边已经法义成熟到可以讲经了，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能开始代佛宣讲，像偶一祖师发的愿，就是说他要去那边，纵使做嘉陵平前鸟，他也愿意去那边为阿弥陀佛国代他讲经，就是修这种功德。去那边他也会有抱得一个堂舍楼观，那就是讲法堂的意思。那么有人呢，他可能不在那里成立他的讲法堂，他就说我回愿娑婆，对不对？来这边当一个大法师， 啊，建一个大金色，建一个大寺院，色众好好学佛，也有这样的愿的。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愿，他就会抱得堂舍楼冠，啊，他就会有自己所传承的那个七重蓝寻所结界围出来的一个范围。只要你的功德到那里，你有一个七重蓝寻结一个界围一个堂舍楼冠，那你就是那个讲法堂的堂主，负责那边说法讲经给别人听，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分作有在地啊，有师道坐禅，有在虚空讲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那是你的正量有差别啊，依着你的正量有差别，表的是文思修三会。文会在地，思会当然是精行师道坐禅，在虚空中就是你已经入到修会的地步，不再需要文思夹杂了。那依着这样子，你还是去那边，还是经过文思修入三摩地，依三摩地得无生法忍，见佛悟无生，一样还是不没有落等的，经过这个次第，这是堂舍楼观。所以如果你是在因地，不是个很喜欢修行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你去那边干什么，去那边处处不自在，你要去那边八公的水里面游泳一下，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好，那这个是堂舍楼观。堂舍楼观表的是你的功德已经可以发愿做一个说法主了啊。好，再来看看全持功德，就是那个你们每一个蓝寻，七种蓝寻结界的范围彼此之间就有水，对不对？啊，水当然是指法水了，所有讲经的那个法法义啊，都会变成法水流到里面去，所以那个法水永远是清澈，以及一直不断的，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有代谢的啊，没恭喜细水搞啊啦，对不对？一起瓦醉里老哎啦啊，会一直不断的流泻，然后法水一直不断的会补充进来，一直不断的啊循环。好，请看这里，又其讲堂左右全池交流，众广浅深，在91页哈。皆各一等啊，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所以这一个就看你流出来的法水有多少啊，也看了看你整个修行52阶的品位高低了。你的说法的功德如果越大，流出来的法水跟另外一个蓝旬之间的那个结界的全池就会大，有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有百千由旬那么大。所以你看看，光是一个人所结界出来的就有这么多的全池的啊，全池的功德相，那么何况它的边际怎么做想啊？好，那这里的水有什么功德呢？湛然相结，具八功德，就不一一表列了哈。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啊，吉祥果树，花果横方，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池，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覆，盐水流分。所以它的那个，这个是指戒香、定香、慧香这五分法身香，就是在那里听经闻法的人都能够证五分法身。这五分法身就是那个每一个树，就是那个，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这种宝树功德成就，这个树里面的花香当然会流到那个八功德水里面去，对不对？增上它的功德相啊，指的是这意思。所以全持功德表的是什么呢？表的是你的眷属品位增上的人的人数，如果越多，受惠的人越多，这圈子就越大啊，圈子就越大，乃至于你因地当中跟娑婆界有缘的众生啊，有缘的众生你就劝他们。所以这种有堂舍楼观讲经说法的人，通常他都会到十法界去做导师啊，劝进行者到那边受身，归入净土。所以归入净土之后，在哪里受身？在八功德水里面莲花化身。当他还在因地里面念佛修习净土法门的时候呢，那里就有花苞了。然后随着念佛的功夫越大，那里的花苞就越成熟。乃至于如果你是善敏上身，你去到那里花就已经开了，不用在那边做胞胎。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你今天受学的法身功德品位有高下啊，品位有高下。好，这里就是全持功德。好，我们说完了，地是平整的啊，宝树观，然后呢堂舍观、全持观，是不是这样子？这四个基本的依报世界。当然呢，依报世界一定是伴随着这些人众在里面的修行各种差别相啊，这样知道吗？这是主要观想的内容。那么剩下呢那些什么 超世稀有啦，受用具足啦，德风化雨，宝莲佛光，觉证极果，都是一些对于众生修相的那个赞叹啊。所以主要的观想是这四个，所以整个经变图大概有这四大块啊。你们主要把这个四个能够看清楚，大概就应当可以明白了。那么如果你只想观归依境的话呢，那就请看到标号第三的法隆寺的那一张。这张图是什么呢？这张图其实当然你可以说是阿弥陀佛国的经变图，可是呢跟观经里面的，跟观经的哪一张观想有关呢？请看到观经，观经的普观想跟杂观想，请看到40页，应当是39页最后两行了，就是普观想跟杂观想，杂想观，这两个观，这两个观大概是修这个善善十三观当中最多被用的啊。我们看经变图就是这两个观，请看这边39页倒数两行，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世中当起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死后哦，是你今天念佛的时候就要观想你自己已经在那边受生咯。然后怎么样呢？于莲花中加结加福座，做莲花合想，做莲花开想。你本来是合着的，合着为什么？因为你还在此生嘛，报没有尽嘛。然后呢想这里面报尽了，莲花化身了，花就开了，对不对？这样子坐想。莲花开时呢，你就要坐想观五百色光来照身想。为什么？那边的诸上善人，对不对？都来关照你。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给予诸佛所出音声，皆眼妙法与十二不惊。你今天在那边看到每一个人都视现阿弥陀佛的身像，与你讲十二不惊。若初定之时一词不思，见此是以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为普观想。所以普观想比较简单，不用具象，只要观到一片的光，在光里面有声音在说法，你得听得清，你得听得，你只要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初定以后你能够意念不思，这个就叫做普观想，一直不断的求愿如此，你一直不断的求愿如此，你就一定会满愿，懂吗？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劝各位这样想，因为比较不用做到很维系的那个经变的内容的观想，可是杂想观就需要了，请看底下。若欲自心生西方者，如果你真的是那么勇猛心啊，决定要修这个法的话呢，先当观于一丈六相在池水上，若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能及。所以你只要能够看到他的白毫像啊，或者是这个万字像啊，都可以，或者是莲花的坐像都 OK， 随你的心量。啊，随取一个相，你知道它是整个无量光寿无量阿弥陀佛身相的一部分，啊，是它这么多庄严无极的相的一部分，你只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就可以了哈。那么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相得无量福，况于观佛具足身相，对不对？所以你不但观阿弥陀佛，旁边还有两个胁侍。所以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之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花，如上所说，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正众生，但观首相。这四个字很重要，你所有的杂想观最重要是观每一个，主要是三圣。三圣主要观哪里？他们的面首头，而头里面最重要观哪里？眉间，两个眼睛，一个眉间，啊，两个眼睛，眉间，这样的相就是首相，知是观世音。你只要知道这个是观世音，知道这个是大势至，这样就好了。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视为杂想观。这张图，标号第三的这张图就是杂想观，懂吗？你只要随时随地把这个三圣图关在眼前，看每一个人派每一个处所都现这个，你随时随地心就靠倒归命在阿弥陀佛国里面，懂吗？ 所以你在那里你也不会有，你也不会有往生啦，谁来接啦，你去了那里的花开啦，没有这个次第想。普观想还有次第想，这里是没有。你只要在定中把这一个圣解性现前随时带着走，那你的观想就算成就了。所以一般修阿弥陀佛经变观想的大概不超过这三张图就够用。啊，那第一张那个总观呢，就看个人得到经变图的因缘了。啊，那看那个画家画什么图。所以我才请你们之前去参观江一哲老师的那个画展嘛。他画展不是进去吗？进去之后呢，这边就是妙音图。妙音图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正在讲阿弥陀经，对不对？啊，然后呢左边就是妙果图，就是阿弥陀佛的整个那个经变。啊，那边就有类似我们第一张图那个图像。我非常赞成那样子的观法，就是你的妙因因果同时的，懂吗？你可以把自己观想成阿弥陀法会当中的一员，在那里亲自听释迦牟尼佛为你说阿弥陀经。此时你只要一分信愿成就，彼方的阿弥陀佛就同时能够现前，隐显表里而已。因果真的只是隐显跟表里而已，而你在里面听到的都不是指一个境界，都是指法门的善巧，你的信心的清净得到的结果。什么叫做净性？就是六根清净才是最殊胜的净性。六根清净就是你六根再也挂不上烦恼，那就是六根清净位，是内凡位的相啊，是内凡位到见到位之前的相。所以整个阿弥陀佛的法门其实离不开所有这些圣道修行。所以在我心中啊，净土法门跟圣道法门其实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只是因为我们的根器高低有别嘛。我只是要透过一个方便次第道，对不对，祈求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而就近成佛，那是在彼方成佛，而圣道行只是在此方成佛。那有一个上上之策，你只要把信愿具足本愿往生这个道理如果搞通了话，请问你在此方做什么事儿？一样还是修一切法，成熟一切善根，信愿具足往生阿弥陀佛国，不是这样子吗？不管你今天在此方成就还是在彼方成就，你的行法有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只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多了一个信愿具足的加持力罢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问净土行跟圣道行有二有别吗？如果你真的是以一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当作目标的话，其实你在因地的法行跟就地的果德其实只是次第前后的因缘具足差别相，不应当把它当作是此时此方彼时彼方这样做想。因为你在这里做的只是随你的能力修足善根信愿往生，不是吗？在彼方你还是一样次第成就道果，你因地在这里有多少的耗药，在那里就有多少的品位高低，你的起跑点不一样，成就的速度就跟别人不一样，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不应当把我们今天说啊净土行是一个替代，我心怯弱好，我不想修行，去那边再慢慢修，这里只要念一句佛号就好了，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念佛不是靠你今天念佛的功夫高低往生啊，经上讲得清清楚楚，从观经无量寿经到阿弥陀经都是告诉你心不颠倒得生彼国，关键在于你的这个思想正不正确。只要思想正确，往生是必然，既然是必然，你的修行就应该要靠在哪里？靠在成佛之道上，有别的意思吗？没有吧。所以今天你只要随分随力，你就不用在圣道成佛之道这条路上跟别人比高低。哦，廖成你那个人这样也要操多，我没法都说到他厉害，跟我比干什么？跟你们自己比，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跟自己比的，不是跟别人比的。你不但如此，你看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精进用功的，用这样子看别人增上你的心，不要反而看别人下劣你的心。